可以找到平安。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处的经文，给大家翻到《圣经》记的八章第二节。《圣经》记的八章二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有什么，遵守他的诫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道题目叫“有望复兴”。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从基督教的教会的这个具体的目标和事工稍微挪开，来祈求我们个人的生命看见神的教会在神的国度当中的复兴。你知道今年是2018年有什么特别吗？总是有很多的历史上的今天，是吧？不是有很多这个每一年都很特别，因为人类的历史已经够长久。2018年是以色列复活70多年，这个在神的历史上是有意义的，是吧？经过近乎2000年的内容，以色列复活70多年。那明年到2019年，你知道是什么年代吗？就是中国教会被掳70周年。中国教会被掳70周年，所以快了吧？但是当但以理下来祷告的时候，他听到的回答是还有多少？还有70个字。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典型都不是把它直接的什么40年、60年，今天的经就是100年。我们不是这样子来应用在今天的一个新约的时代，但是你都是知道，40年的旷野，主耶稣基督在旷野当中40天的试炼，70年，这些在圣经当中，在上帝的救赎的历史当中，都是有象征的意义。今年呢，对于中国的历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中国文化当中是没有意义的。今年是戊戌年，戊戌变法120，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意义，但60是有意义的，因为中国的历史是以60年一个甲子来纪年的，也就是说戊戌过去了2个甲子。中国人的历史的观念里面是一个甲子一个甲子的天干地支的使用，所以中国人的历史的观念是一个循环的历史观念。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循环，循环的历史观是个咒诅。今年又是一个戊戌年的咒诅。但是每个50年在旧约的律法当中有一个什么禧年，当耶稣基督第一次开始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他进入会堂，读到哪一处的经文呢？以赛亚书，对吧？当以赛亚书宣告什么？被掳的能释放，被囚的是颠倒，这个是要宣告神的禧年。 然后耶稣对会堂里的人说：“你们听到了，你们听到了。”啊，好多人想听，听不到的，你们听到了。而且这话呢，要成就在你们当中，但是成就在你们耳朵，他说成就在你们双眼，要能够看见。啊，双手要能够触摸，啊，而且心身要能够经历。啊，那我举另外一个，我看到一个像笑话吧，跟我赞同多吧。说有人在北京啊问路，说哎呦，王府井怎么走啊？有人说哦，你看前面从那个龙溪石油库往前看，然后我前面走100米转弯，看见三个字信啊，然后往左再走，然后来到牢记使命，不忘初心啊，最后再往前走500米，就看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然后在那个地方往左看见中国梦的道路。今天这个时代，你看见这个，政治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路标，看一下在每个城市里都路标了，对吧？我有一次呢，去到这个晚上，有一天晚上呢，我就出去这个走路嘛，主要走一晚嘛，出去上海。然后现在我对上海也不能走，所以呢，为了确保一下，我就找了一个地标，对吧？我得保证自己能走回来啊。所以呢，我就发现石头可以做地标嘛，就发现链家地产可以做地标，因为每隔一个街区就有一家链家，所以呢，我那天晚上大概走了7个链家，然后我一个链家一个链家的走回来。哎呀，我当时呢就在想说，对吧？十字架也被拆了，对吧？什么时候在一座城市当中啊，我们出去走路啊，怎么样？我们不是以链家对吧？也不是以一个肯德基两个肯德基，我们是以看见一个教堂，看见一个教会，看见一个十字架，然后今天晚上出去走5个十字架，然后走回来。然后我说你到那个地方，你看见这个地方要回改，又往左转，对吧？要往前面站走。哇，什么时候我们能看见这样的地方？我们能看见这样的地方吗？主若开我们的眼，主若在我们的当中说，是吧？他宣告神的圣言，我们就能够看到这样的，我们就算看不到，我们的儿子都将看到。我们的儿子看不到，他指的媳妇生的儿子会看到。我们终要看到，阿门。所以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使我们真的是看到，有一个词哈，就是纪念。所以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纪念这个词啊，在圣经当中是在挪亚之约，就是在大洪水灭世之后，圣经中第一次出现了这个词。大洪水灭世，然后神拣选了挪亚一家，再一次的把那一个亚当所失败了的使命托付给他，对吧？这一次把亚当失败了，但是神要应许他拯救的那个盼望赐给他。然后从在那个时候啊，在第九章那里第一次出现了纪念，就开始成为一个圣经当中的一个主题。就是什么纪念呢？是耶和华纪念他与你所立的约，耶和华纪念他与挪亚所立的约，耶和华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耶和华纪念挪亚，耶和华纪念亚伯拉罕，耶和华纪念他所爱的人。所以整个大洪水之后的历史，这个历史之所以继续，这个历史的盼望都在于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纪念他的约，耶和华纪念他自己守约向我们所施的慈爱。所以整个这个世界是被维系在神纪念他自己之上的，所以纪念就变成了 洪水之后的这个世界呢，盼望上帝的百姓的依靠。然后呢，与此相反的一个词啊，就是忘记，就是忘记。忘记这个词呢，就首次出现在《生命记》里。就《生命记》是旷野引导了四十年，然后当新的一代起来的时候，他们要再一次出发，要进入迦南。这个时候，神乃将这个律法典章再一次的摆在他们面前，也将神起初的作为，就是引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出来，也将你们过去的那可怜的光景，就是你们曾经是奴隶，你们曾经在埃及为奴四百年，这一切，神不断的说，不可忘记，不可忘记，不可忘记，不可忘记你曾经是奴隶，不可忘记神领你出埃及，不可忘记神的引领大能的作为，不可忘记神在这四十年当中对你们的带领保守，不可忘记神所赐下的律例典章。所以整个上帝的百姓在地上的历史，就是在这个纪念跟忘记之间做斗争的。然后整个人的失败呢，教育在某个意义上是这个纪念的一个传承，对不对？教育在那里的意义上是与忘记做斗争。忘记什么呢？但你看我们的这个每天干的事情叫不忘初心。他也是说你不要忘记哦，你不要忘记四九年怎么来的哦，你不要忘记谁养活了你哦，对吧？你不要忘记你曾经那个没有钱吃饭怎样怎样的哦，你不要忘记你以前没有饭吃怎样你吃的哦。自古让你不断的讲不忘初心。但是当你去看以色列在旷野当中的那几十年，其实你会发现呢，圣经当中所说的你要纪念什么，然后说你不可忘记什么，或者你应该忘记什么，你应该记得什么，那他的整个焦点呢，其实从来都不是不要忘记你的初心。因为不忘初心的意思仍然叫不忘记自己，但是你没有办法以你的心作为未来的意义。神纪念他自己，神不忘记他的约，神不忘记他在永恒当中对我们的应许，这个是我们未来的意义，对吧？以自己的心作为未来的依据，是福音之外的一切宗教的共同点。所有的福音之外的宗教，都是叫你不忘初心。但是从生命经开始，反复出现“忘记”这个词，罪的体现，罪人的特征，堕落的本质就是忘记。忘记什么呢？记得什么呢？忘记一切，绝不忘记自己。对人的特点啊，忘记一切，绝不忘记自己，难以忘记自己。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忘记自己呢？什么样的人会忘记自己呢？活在爱里面的人会忘记自己。恋爱的时候会有这个特点，被有人唱这首歌叫不在乎我是谁，有爱的人他就不在乎他是谁，一旦不活在爱里面他就忘了自己。所以你活在耶稣的爱里面，所以是基督是那一位为你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他不忘记你是你的整个生命的盼望吗？如果是的话，你会忘记你自己。但是我们罪人呢，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很容易，我们第一位忘记的就忘记谁，就忘记了那一位纪念他自己的，那一位不忘记他自己的约的神，常常被我们忘记。而我们的悖逆，我们曾经的为奴，我们曾经不在福音当中的那种可怜，我们 我们很容易忘记。所以在生命记当中，包括在诗篇里面、七八篇里面，讲说你们为什么，你们要怎样，要起来，让你们的后代也要想好的，不要忘记。你们要办长假，让他们起来，你要告诉他们的子孙去传讲耶和华奇妙的作为，耶和华曾经对你们的拯救。就在生命记当中作为一个警告，不可忘记，是对所指向的从来不是我们的心，从来不是我们，甚至不是我们的信心，不是我们的努力，不是我们今天在做的事情，是神的带领。所以经过了四十年的旷野，是要我们忘记自己，忘记埃及的怒波是何等的鸟，忘记自己曾经在埃及的生活是何等的难，忘记埃及的壮烈是何等的难。但是经过四十年的旷野，神要我们忘记这一切，然后不忘神恩，忘记自己，不忘神恩。圣经从来强调的不是你不要忘记你自己，不要忘记你的信心，不要忘记你的爱心。圣经从来强调的是不要忘记那一位所原始慈爱的神，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主啊，我会忘记我的承诺，我会忘记我起初来跟随你的心智，我忘记我为什么要来侍奉你，为什么要来走这一条服事的道路，起初的那个决心。但是主啊，求你不要忘记你的承诺。主啊，我的盼望是在于我会忘记，但是主，你不会忘记，你不会忘记你的应许，那因为不会忘记他的应许的神，是我们未来的依靠。所以，忘初心，换个说法，是没有做点事故。忘初心是对自己的初心的无限的美化，和对自己的初心的道德上的神话。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被引领了四十年，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一个人的初心是纯洁的，连摩西在内，没有一个人的初心经得起试验。你为什么要来从旧约教会？你为什么要来教会里面来服侍？有没有经济上的考虑？有没有个人的成就感和满足？有没有实在实施其他工作有好处？有没有对恋爱成家的想这个经济没有机会满足？种种啊，我到其实我们心里都在发奋的，当然我们不是否认我们起初想要来自动成为一个歌手，但是没有一个人的初心记得去检验，没有一个人的初心是纯洁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的初心上面他们都一直向前，所以你需要不断的被归正，你需要不断的悔改，你需要不断的忘记自己，而焦点注目在被挂在木头上的那一位耶稣基督的恩典。不忘初心是更多可见的，是自以为必的。忘记自己，包括忘记自己现在的艰难，忘记自己这几年所流的眼泪，忘记自己所取得的成绩啊，是否的果效或者是没有果效，忘记这一切，不依靠这一切，单单的图望神，单单的图望神的话语。所以这些经文简单讲就是说，神要试炼你们恳求他的建立部分，好让你们知道什么，好让你们知道你们的盼望，你的依靠是什么。接下来的两节的经文就说，好让你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 在旷野当中四十年的以色列人其实是失败的，对吧？其实是失败的，如同他们的祖先亚当在伊甸园里是失败的，你知道吗？他们的失败是透过走进旷野四十天的那一位主耶稣，他没有忘记，他是那一位不忘记的神，他在旷野当中就用到这一点的经文来击退魔鬼撒旦的试探。来，我想我们在无论是教会的侍奉还是学校教育的侍奉，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试探，对不对？看见我们的校舍，看见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宣传，有谁不想把师傅练更美好？然后看到了这个被追的人东奔西跑，还要换地方，对吧？还要面临前面这个不可测的危险啊！有谁不想这个看见那万国的荣耀？有谁不想站上这个全国优秀教师的演讲台？有谁不想从圣殿上跳下去啊？然后被其他的弟兄姐妹看见说哇！其实所有的人不是神的人，我们都想走捷径。其实也不是捷径，其实从埃及出来之后走到那个迦南去，不捷径就照正常走，也就很快就走到了。这是为什么有四十年的磨难呢？有四十年的旷野呢？好像你不知道，你们是否纪念那一位神的恩典？好像你们知道，你们是否肯守他的诫命？好像你们知道，你们的初心是靠不住的。好像你们知道，那一位替你们在旷野当中胜过了魔鬼的是谁？好像你们知道，在十字架上能为我们成就的那一位，他是我们的未来的指望，他是我们未来的依据。阿门。我们刚才看到那首这个歌啊，叫《完全献上》。那我回顾一下中国教会很多的历史。四十年就是七八年，对吧？七八年中国社会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再往前四八年又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上海三年就翻了两次。在1948年，让我给你描绘一点四八年的时候的中国教会。1948年，王明道所牧养的在北京的基督徒会堂经历了很大的复兴，就在1948年的时候经历了很大的复兴，而且翻修了增加了他当时的会堂的聚会的人数，空前达到700-800人，整个会堂一零半百坐的空间全部都坐满。在1948年的时候，边缘波地主蒙召全职的侍奉，写下那一首著名的诗，都是读过是吧？片月无名的传道。我想各位可以跪下，然后把它稍微改一下，片月无名的基督徒教师。被迫做了几次正好。那么1948年以后，他去到了这个美国，然后他听到很多人，他不知道，在他坐牢的这几十年当中，无数的人在传扬这首。他去到每个教会都说：“哦，你是那个我们都读过你写的无名的传道人。他根本不知道他在年轻的时候写下的这个东西，然后他就被神就是到旷野当中训练了。算了之后呢，发现。到处都是说哇，无名的传道人这几十年如此的激励我们， 所以很多几十年来献身与主的国度的传道者有极大的影响。1948年的西北联工团的张普全牧师抵达了哈密。西北联工团从南州一路到了哈密，在那里，在哈密建立了第一个礼拜。所以在1948年的时候，中国教会的宣教的工作也看到了一个复兴。1948年，后来被称为是中国教会三巨人的杨少华，到后来他教会成立，跟一大批的传道人合作，成为三支全国的不止十人。杨少华在1948年的时候，在南京的凯歌堂讲道，他引用圣经先知书，指责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规劝国民党向上帝悔改，远离恶行，求主赦免。他讲完道以后，蒋中正弟兄走上台来跟他握手，说我们的确有很多的罪，应当向上帝悔改，谢谢你今天所讲的道。蒋弟兄决定要悔改，但是来不及了。但是1949年的变迁之后，杨少华再也没有讲过这样的道。他对国民党所讲的道不敢对国民党，他加入了三次泰国反动运动，特别宣告三次的中国事。在1948年，中国教会一个跟中国社会一样，面对一个巨大的变迁和转折的关头，然后我们回顾40年一点期盼。40年前的中国的教会出来埃及，40年当中的抗议，40年当中的抗议，就是训练集训。我们在1978年的时候看到，那年会高考，也是国家也开始重建他的教育，许多的知名的传道人，49年前传道人。没有加入三次的讲道了，经过10年、20年更长的劳改，或者是监狱，陆续的被释放。1978年，林献高被释放，还有一大批的传道人被释放。荷兰的罗森教会迎来复兴，温州的教会迎来复兴。1978年3月，在温州新桥举行了大型的青年福音会，1700多人参加。1978年8月，温州市大议会在龙湾举行，500多人参加。整个温州教会的大复兴开始。1978年，赵天生牧师在香港创办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成为中国福音会最早的施工。赵天生牧师跟随一个香港的旅行团，在1978年第一次进入广东，然后成为改革开放之后最早进入中国乡村教会当中服侍的台湾华人的宣教士。1978年还有一件很特别的事，1978年在美国，在加拿大的张立新牧师，就是老一代的改革中的伙伴，张立新牧师为临终前的张伯超夫妇施洗，就是曾经参加过中共一大，当了国民党政委的张伯超，并且张立新牧师为他们安葬，为他们买了这个墓地， 1978年，北京之春啊，中国之春啊，一切都啊，整个社会面临一个新的转变，整个中国的教会也开始了一场重新意义上说，哎，农村这个小岗村的是吧？是这个安徽的，开始新的农村贸易城市的治理改革开放。在中国的跳跃，在一个属灵的这个生产图里面，也开始出现了一场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运动。70年，1998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1998年6月，河南、安徽、常州这几大常会的家庭教会在南阳聚集，由张天牧师为他们讲授中国教会史，一大批河南、安徽的五大团队的集中在一起，经过把这个小米新创作了几首这个家门诗歌。在1998年，小米的家门诗选这个第一版，然后在当年98年11月。这些几大团队的同工公开发表了中国家庭教会信稿和中国家庭教会对政府重要政策及三次的态度的两份这个中国家庭教会的公开的文件。第一个公开的宣告自己的信仰公开的文件，时间选2008年，是他们大的事，带来了对四川的教会的极大的冲击。有一批的传道人是在大地震当中被成了不招全职侍奉，也就是在当年被主呼召全职侍奉。一大批的教会是在2008年的大地震当中在四川建立起来，来自全国各地的甚至是海外的华人教会机构团队，无数的教会当时聚集在成都到北川那一线。2008年是整个家庭教会浮出水面的一年，一场地震把地下的中国家庭教会全震到地面上，让他们前赴后继的奔赴四川。那一年被称为是中国的 NGO 志愿者的元年。那一年据民政部的统计，全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志愿者来到四川，其中超过60万，60%以上是记录。在那一年，上海的教会浮出水面，成立了联导会；广州的教会浮出水面，成立了联导会。很多城市的教会都在那一年开始浮出水面，都见到了这个曾经风闻有你的其他教会。然后是那个2018年。新中央广电之心，戊戌变法，再一次的把这个中共再一次的戊戌变法，我们会迎来什么呢？现在就我们要迎来一定是一场戏，经过十字架，经过逼迫，经过旷野，神要在2018年再一次的呼召应许来跟随他的精兵，再一次的要在2018年的中国教会当中使一批神的教会经历试炼而能够站立得稳。神要在这一年当中再一次的来呼召一批全职侍奉的传道人，也要来试炼一批在这之前全职侍奉的传道人，他们所建立的教会。 不是我所看到的神的工作，不是说在这一年共产党要动手了，而是在这一年耶和华要动手了。阿们。不是在这一年要看到凯撒的手段，而是在这一年当中要看到耶和华的手段。阿们。所以我们在这一年当中，我们祈求神，我们渴望复兴。阿们。渴望复兴，复兴是怎么来的？出埃及到进入迦南之间，还有40年的道路，有十字架的道路，要与那一位进入旷野40天的主耶稣基督联合。在今天的中国的教会，要经历在十字架上，在死的形状上，与那一位主耶稣基督联合。我们的前辈他们有所经历，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心容易堵啊。这10年，这20年，都建立起来的城市新兴的教会，但是在温州你们有很好的传承，教会老教会都在传承，但是有新一代的传道人起来，有新一代的年轻的信徒起来，年轻的这个精兵起来，我们都面对到一个教会的转型，我们都面对到一个新的职场的运动，我们都面对到教会的各样的圣经的教育，教会的建制啊，圣职的产生啊，基督教的教育，我们看到了这一切，我们看到了神的国度的一个更完整的图画。我们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来祈求，求主引领复兴。在1930年代，中国教会有一场复兴的运动，叫做五年复兴运动。那当中有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叫做“奋兴教会，从奋兴我开始”。主啊，求你奋兴教会，从奋兴我开始。我盼望在这一点当中，愿我们在教会当中，在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所基督教的教育当中，我们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心智，完全献上，祈求复兴，求主显出他的雷霆手段，求耶和华的声音，求打雷的声音惊动母鹿若潘，却不能够惊动到我的心房。但是看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又想到了王明道。1955年，他8月的被捕，然后在监狱当中判处无罪，他承认了政府加在他身上的所有的罪，他在认罪悔改书上挂押签字，幸好那个时候没有上电视，不然他们一定上电视的。那我们在过去的几年，我们看到很多上电视的，上卡电视，他那样的来帮助温州教会，温州教会就落井下石，有很多来指责他犯罪的人是温州教会他曾经帮助的教会的。的确是温州教会的教会，所以张凯烈说到电视上认罪。我们在教会当中就有姐妹说，如果有一天我被抓，我在电视上认罪，你不要以为是自己，因为我跟你们一样是软弱，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跌倒，王明道不跌倒，王明道在里面承认了所有的家族在身上画了押，然后他跳出来，他知道自己跌倒之后，很有意思啊。有一天，他在后来80年代，他写了那个信里面，书信里面提到，他说他原先唱的这首歌，对吧？一切全现代，一切全现代。然后他提心不写，一切全完了。 一切以前，事到如今，一切以前。非常高，就像扎达石头。在旷野当中，经历什么呢？就是经历一切全部。在旷野当中，就是经历我靠不住，就是经历我的初心没有一个人的初心是完全，就是去经历更深的与基督的死联合，就是去更深的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所以复兴是怎么样？是领到复兴不是因为啊，我不会传讲，啊，我不怕复兴，我。彼得所说的，他们不能领导，我不领导。是真正的复兴是经过旷野的复兴，真正的复兴是从一切全完了，然后到一切全面。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完，哎呀，你确实，我们都会今天每次我有机会来跟各个地方的一些啊，我们的老师还有学长。建立的时候，各方面都会受到很大的激励。看到神在你们当中很奇妙的作为，看见神在你们的当中。但是呢，每一次呢，你会看到啊，有很多啊，这个叫做啊负伤的事故。啊，鲁豫有一本小说叫什么？他说这个牧者啊，他说每一个牧者都是什么负伤的治疗者。因为这个就是耶稣来医治我们的方式嘛。耶稣说：“你的病好了，你的罪赦免了，是因为他们那个病呢，因为他们那个罪呢，他们那个罪所带来的那个死呢，他们那一个一切都完了的这个那个结局呢，都转移到方式上去。福音就是让我们看见一位负伤的治疗者。”我跟你讲说，如果当医生都是这么当的话，没有人去报考医学院。放心，你的病人都忘了。但是那一位自大的医生，那一位宇宙当中的那一位的救主，他是这么一点的，并不是忽然不见了，这里也不是忽然不见了，这是被涂抹的，被保险所涂抹的，被死亡所涂抹的。但是任何人的死亡都不能涂抹别人的罪，唯有那一位无罪的他的死亡可以涂抹我的罪。阿门。所以当我们去仰望哥伦多的时候，当我们仰望那一位为我们而死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时在十字架下面的人，当时跑掉的这些门徒，也以为跟王明道当时一样，也以为一切平安。一切全完了，因为父子被定在十字架上。但是那一位在十字架上一切全献上的耶稣，拯救了、医治了、复兴的那些一切全完了。所以王明道所走过的他个人生命的道路，可以作为一个代表。中国家庭教育说走过的是40年旷野之路，那就是从一切全完了到一切全现在。因为我知道你们有人的软弱，是知道你们所面对的征战，我不知道，但是知道，知道你们的缺乏，知道你们的疲惫，知道你们所受的伤害。不知道我这样讲，我不是像说话标准那样讲，那就是求主让你把你现在的这种疲乏，把你现在的这种征战，把你现在的这种软弱，再带到一个地步，叫做一切全完了。然后第三天你就要复活。今天要什么三天是吧？这个今天也是我这来的是吧？然后今天是今天，太阳出来了。今天晚上醒来的时候，我把窗帘一开，说：“哎，有太阳，太阳，你晕上了，太阳，太阳，你晕了，在对不对？ 就是带领我们在圣灵的面前祷告。我们祝福复兴我们的圣灵，就像我们的软弱中缺乏失败中旷野当中得以复兴，抓住他的话语中能活的人，不是蛋糕食物，而是靠他口中所说的一切话。阿门。我们抓住他的话语说，是吧，我依靠你，我依靠你在十字架上的复活的大能，那一次我这一切都完了的人，那一次我是一个心怀不羁的，不像你一个疲软的里面的状态，可以经过我的心智，可以使我的教会和学校以及这地上的神的各家，都因他们得名的各家，这是一个故事点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故事年的60年的一个夹子当中，求主的复活的大能打破这一个故事年的咒语，打破这一个循环的历史观的咒语。求主在这一年，借着执政掌权者给教会所施加的压力，叫忠心的人显出来，叫那些一切全完了的人来经历。在主里面的东西，让我们经历在死的行道上与他联合，好像我们在复活的行道上与他联合。阿门。当我们这些我们看见了自己初心的误会，我们看见了自己的初心是不可靠的人，我们看见了甚至看见我们三次的跌倒，三次的不认主的人，听到那一位复活的救主对我说：“你不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每一位的教师在孩子们的面前就是那灵魂的牧者，这么说，你喂养我的羊，你不养我的小羊。阿们。我们一起闭门，不是每一位，不是我们都站立在上面的面前，慢慢走，我们投身一起在你们面前开口来祷告，渴望主所赐下的复兴，渴望主复兴他的教会，从复兴我的生命开始，渴望神使我看见，使我愿意承认我的软弱，我的一切不体面，我在内心系统属于的征战当中我的失败，求主保守征战，求主的圣灵来复兴我的生命。我们同时一起在你的面前，就是开口来祷告。你赞美主，求你，求你带领我们的使者来到，我们来到，将我们所有的需求，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是吧？所以说，我们需要，我们需要，我们需要，我们需要，我们需要。
灵火即焚烧，灵火即焚烧，灵火即焚烧。 太强，在我心灵中加一扇窗，存进来我焚烧我心灵，无限坚定地为心爱的心，你国际分享，你国际分享。
我突然想起一句话，有一个三十世纪著名的一个反宗教的一个学者叫罗素，他有过一句名言，他说：“我绝不会为了信仰来牺牲生命，因为我的信仰有可能是假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为信仰来牺牲生命？我不仅因为他可能是假的，这个信仰是真的。你可能为你所释放的这一位主，为你所委身的神，在你身上的拣选与呼召，为了基督教的教育来舍弃你的命吗？如果你的信仰是这样的，如果你所信奉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他真的说是你主，求主使我们愿意在他的面前献上自己，当作。
阿
门。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尊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求我们脱离束缚，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
我想，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愿神的火点燃我们。